好，好，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约翰一书的第二部分，是正文的第二部分，是第三堂课，神徒之道。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约翰一书呢，讲两个内容，一个是生命之道，一个是神徒之道，这是它的主题。那么生命之道里面在讲耶稣是谁，那神徒之道里面在讲我们是谁，它主要是讲这两个部分。那么第一堂课里面我介绍说耶稣是谁呢，有这么几个四个大主题。第一个说耶稣是光，那光呢照亮一切的黑暗，显出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来。第二个说耶稣是中保，那他是我们犯罪之人的这个挽回剂。说神是爱，耶稣基督是爱，所以呢他带领我们能够胜过所有世上的这个过犯和那个恶者。所以第四个是耶稣是永生，所以他住在我们的里边，我们与生命与盼望。这是第一堂课生命之道的内容。那么讲完这个呢，老约翰就把他的焦点转在第二个部分。那我们知道耶稣是谁，那我们还要知道我们是谁，那就神的仆人到底是谁。所以他讲这两个部分，我们今天从第三章到第五章里面来看我们究竟是谁。他说第三章的第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啊，约翰这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是中保，是神，是神的儿子。那我们是谁呢？我们是神的儿女。那这就是我们神徒之道里面第一条最重要的信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他下面讲的内容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来讲的。那既然你是神的儿女，那我们所有的人知道儿子像父亲，对吧？那我们基督徒应该像谁呢？应该像神。所以他在讲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应该像神一样生活。这就是他的主题内容和他下面要讲的东西。那么神有哪些特征呢？就是他下面要讲的主要内容。好，他讲第一个，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说第一线我们自己呢也要像神一样圣洁，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并他并没有犯罪，在他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就未曾看见他，未曾认识他。那这是约翰讲的上帝特征的第一个，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呢也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基督徒神仆之道的里面的第一个内容就是我们要像神一样，要洁净我们自己，因为神是洁净的。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洁净呢？不要犯罪。那么这个地方的所谓的不犯罪，不是说基督徒不犯错误，而是说基督徒不持续犯罪。那我们中文在表达时态上面有一定的局限性，那英文呢和这个原文希伯来文这个希腊文里面对时态表达是比较清楚的，它这个时态表示不持续犯罪，所以你犯过犯是可以，但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犯同样一个错误。所以这是约翰所讲的，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不犯罪，不重复犯罪，不持续犯罪，这是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不能犯罪，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圣洁。那么第二个特点，他说小子们呢，不要被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行不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那么第二个部分，他在阐述上帝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公义。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的，所以呢，神的儿女要行公义。这地方他讲的是，只有行公义的人才能被称为义人，如果不行公义呢，那是没法被称为义人。那我们知道圣经当中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从上帝的标准来说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没有一个义人。但是世界上有好多人被神称为义人，是因为神赦免了我们的过犯，所以称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呢被称为义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怜悯。那么怎么做到这个呢？就是你要警醒，神生的就不要犯罪，就是神的儿女，而不要做魔鬼的儿女。那做魔鬼的儿女呢，就是犯罪，那就是不公义的。所以神的儿女呢，不要犯罪，要行公义。那魔鬼的儿女呢，总在犯罪，总是行不义。那这是约翰的第二个论点，就是对于上帝的第二个属性是公义的。那么他的第三个属性，就我们经常说的，上帝是慈爱的。他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到的命令。这句话在约翰福音当中，约翰一书当中都在强调一个新的命令，基督徒要彼此相爱。这个在这个主题是约翰讲的最多的一个主题。他说，不可像该隐，他是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弟兄的行为是善。那这句话解释了创世纪里面就该隐为什么把亚伯杀了呢？因为该隐的行为有问题。那亚伯的行为是善良，该隐的行为是恶的。那在创世纪里面并没有这么明确的讲出来。那么老约翰呢，在这儿做了一个简单的补充，他说创世纪的事就是因为不行公义，没有慈爱。他说，弟兄们，世人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处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的里面。那这是上帝的第三个特性，就是神是慈爱的，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里面呢，包括两个，一个是爱弟兄，我们就可以处死入生；如果恨弟兄呢，我们就会住在死亡当中。所以能看到上帝在这一条上面，老约翰阐述的非常清楚，一定要彼此相爱，否则的话我们的生命会有问题。所以彼此相爱是神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好，那么这是上帝的三大这个本质特性。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像神的这三个特性，我们要洁净，我们要行公义，我们要有彼此相爱。那么除了这个呢，他要讲清楚说上帝的爱究竟是怎么表达出来的。那我们人的爱呢，就是说你爱我你就给我做好事吗？让我受益吗？这是我们人的爱。但是约翰在这儿讲说，上帝的爱呢是舍命的爱。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那这句话约翰告诉我们说，上帝所说的爱是什么。他不是说让我们彼此相爱，是指的说你爱我你就给我行好处，那我不爱他我就不管他不理他，他不是这个意思，是指的你要舍去自我为别人做一些事，这个叫爱心。所以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那这个我想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基督徒谁也做不到为弟兄舍命，对吧？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孩子舍命，为自己的父母舍命，可能会有，但为教会弟兄姐妹舍命的是罕见的，对吧？所以这就是上帝的要求。这为什么说是一个命令呢？因为它不好执行，人做起来很难，所以上帝命令基督徒要彼此相爱，像舍命一样相爱。为啥这么舍呢？他说，神为我们舍了，神已经先为我们舍了。所以凡在世上有财物的，看见弟兄贫穷，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么能存在他的里面呢？那约翰讲了一个例子，就是你怎么算舍己呢？你看到穷人，你手上拿得出来，然后你不去做，这就是恨弟兄，不是爱他。他说，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行在行为和诚实上。这就是约翰的教导，我们的爱心要表现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所以这个约翰告诉我说，怎么省察呢？问我们自己的良心，如果我们的良心在责备我们的话，那说明问题就大了。所以因为神比我们大，神能看到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良心自己不说，别人是看不见的，对吧？但神能看见。所以他说要彼此相爱的这个主要的爱是上帝的爱，是舍己的爱，就是要为弟兄舍命。 所以不要停留在言语和舌头上面，要总要行在行为和诚实上面。这是约翰对于上帝的三大特性的教导。好，那么这里面有个问题来了，你怎么知道上帝爱你，你是神的儿女呢？那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经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呢？因为约翰说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人问你怎么知道呢？所以约翰的下一个内容就是要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凭证在哪呢？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我们却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却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的里边，神也住在他的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赐给我们的圣灵。好，基督徒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凭证。所以我们经常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说一说而已。但是你要注意约翰这个地方讲的，一个基督徒要确定自己是不是神的儿女，唯一的凭证就是有没有圣灵住在里面，这是神父的证据。圣灵住在里边，你的心灵就是内证，你的良心就是内证。所以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圣灵呢就是与神与我们同在的凭据。所以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神的灵会住到我们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啊。我们经常说但是不太重视，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凭证，耶稣住在里面。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来了，有人说我心里面总感到有这个属灵的工作在我的身上，那我如何分辨我这个灵是假的还是真的呢？如何分辨住在我里面这个灵是魔鬼还是圣灵呢？这是不是很现实的问题啊？所以约翰下面要讨论这个问题，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啊。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住在里面的灵呢也要小心，不是所有的都是圣灵啊，总要查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低基督之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他已经来了。好，这段话告诉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灵不都是圣灵，怎么分辨是圣灵还是魔鬼呢？取决于这个灵是不是独属我们认耶稣是基督，认耶稣是道成肉身。那这些其实很好分辨，其实我们好多基督徒你会发现信主时间很长，信仰觉得好像也挺近前的，但是你一讲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对耶稣的这个身份模棱两可，说明他的这个信仰是根基有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一旦出现以后呢，就会影响到他的身份，因为他不确定耶稣是不是道成肉身的神。那这就是约翰给我们一个标准，凡认耶稣是神的道成肉身而来的，这个灵就是神的灵，就是圣灵。所以好分辨吗？也好分辨。问这问哪呢？问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良心知道我们是不是认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不认，那就是低基督的。约翰说这低基督的已经来了，所以不要怀疑他会来或者不会来，他已经来了。所以约翰时代是这样，我们今天时代你也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个魔鬼做工的余地很大，有好多人受这个魔鬼的困惑，控制魔鬼的这个引诱，出现很多的问题，这都是很常见的。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低基督已经来了，所以这是分辨圣灵真假的。那有的基督徒听完这个也在问一个问题了，那这样的话我害怕呀，这家伙多可怕呀，我住的里面的灵我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我有时候觉得是真的，有时候觉得是假的，那哪个灵重要，是魔鬼的灵重要还是基督的灵重要呢？所以他讲的下一个问题是，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住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要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误的灵来。所以约翰告诉这些弟兄们说，你们不要害怕，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比一切的魔鬼的灵都要大。所以虽然有魔鬼在这个世上兴风作浪，但是不要害怕，我们里面的圣灵比任何的灵都大，圣灵比邪灵大，真理比谬妄要大，所以我们不要惧怕。所以你看到约翰这个思路，他非常清楚，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好，除了这以外，那么约翰一书的后半部分，他要见证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基督徒为什么要彼此相爱。那这个话题是我们经常也会遇到别人挑战的，说哎，别的信仰也爱啊，凭什么你们基督徒就这个爱就是真的，我们那就假的呢？也就是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凭什么彼此相爱？为什么我们必须彼此相爱？约翰在这儿用了这么几个方面来阐述，他重审基督的爱和我们彼此相爱的理由。第一个，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注意这个因为，每一个后边都有个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哎，那第一句话就是，基督徒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呢？因为神就是爱。如果神不是爱，我们怎么会有爱呢？我们都白爱了，对吗？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爱，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因为神是爱，所以他把舍己是坐在我们的前面，所以我们爱弟兄，为弟兄舍己就成为可能。这是他重审的第一个，基督徒要彼此相爱，因为神是爱。第二个，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界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才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这告诉我们基督徒彼此相爱的第二个理由，因为神已经把自己舍了，给我把爱给了我们了，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钉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他已经把自己舍了，做了我们所有人犯罪的赎挽回祭。那这是我们彼此相爱的第二个重要理由。说基督徒要不要相爱？要，因为神已经把爱舍出来了，已经给了我们了。我们现在看第三个，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边，爱他的心在我们的里边也得以成全了，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就是我们所看见并且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好，这一段话你听的时候觉得颠三倒四的，其实约翰的思想非常清楚，基督徒彼此相爱的原因是因为神住在我们里边。所以神住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就可以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认识耶稣，我们可以知道说耶稣也住在我们里边，我们也住在耶稣里面。那这就是约翰的这个基本论点。所以我们彼此相爱的第三个理由是因为神住在我们里边，神是爱，所以我们会爱，我们要彼此相爱。好，下一个原因，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的里的，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是未得着完全。哎，这是基督徒彼此相爱的第四个理由，那就是神是爱，神在爱里边彼此 坦然无惧，并不害怕。你说为别人舍命害怕不害怕？当然害怕了，对吧？不是那么好受的吧？所以为别人舍命不是那么愿意，不是那么开心的事，有时候会惧怕。所以约翰的教导说，我们彼此相爱，不要惧怕，我们会在神的面前里面坦然无惧，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一个。那么下一个理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但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怎么能爱看不见的神呢？爱神的也能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那约翰这一点讲得非常清楚，基督徒为什么能够彼此相爱呢？因为神先爱我们。那么这是基督徒爱的源头，我们从神而来，这是约翰从神爱的，我都忘了这是第几个了，第五个吧，第六个。那么第七个原因，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生他子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就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好，这是约翰从神的第七个方面的内容，就是我们彼此相爱是因为神的爱是代代相传的。这个问题呢，第六个啊，这是第六个，没错啊，我就搞错了，你们记得清楚，我也给这个编号写上面。第六个原因是因为神的爱代代相传。我们经常讲神的爱的时候不讲这个问题，好像就是神爱我们，我们爱神就完了。这个地方那个约翰讲的说，凡神生的爱神，那你一定要爱神所生的那个。换句话就是说，因为是我们爱神，所以你也要爱神生的。那我们爱神，神生的是谁啊？就是众弟兄姐妹嘛。所以是约翰在这儿说，爱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不要说我只爱我的儿子，那不爱别人的孩子，那这个就不是代代相传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约翰里面非常独特的一个特征，他在教导我们需要彼此相爱，因为神的爱是可以相传的。所以爱生他的神，就必然要爱神所生的。这是有一个传代关系在里面。好，这是一共六大特征。这六大特征呢，告诉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彼此相爱。我们一会儿还要回顾一下这个，很重要的啊。这是约翰把这个问题阐述的非常清楚。所以作为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像神，我们就要彼此相爱，因为神是慈爱的，源头是从神来的。我们现在在看神仆子道的第二个重要的东西，就作为神的仆人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除了你是神的儿女以外还有什么？说这借着水与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作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有三，就是圣灵、水、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的儿子做的。好，神仆的下一个重要职责是什么？除了像神以外还要说什么？要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为什么别人会认识你是基督徒呢？因为你见证出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那么约翰在这儿讲说，给耶稣做见证的呢，有这三样东西。这是约翰回顾过去的历史，他说一个是水，一个是血，一个是灵，是圣灵。那么水好理解吗？我们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读到，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经的描述说天开了，有格子仿佛圣灵降在他的身上，然后注明后面说了一句话是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就是第一个给耶稣做见证的那个水，说他是神的爱子。 那我们要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流出的血，那上面那个牌子是写的是什么？犹太人的王。为什么要这么定他呢？因为他被称为神的儿子，犹太人是以他亵渎上帝的名把他钉上去，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被钉这件事见证了他是神的儿子。那好，还有一件事，耶稣复活的时候有圣灵下来怎么说的呢？说这是我的儿子，叫神的儿子。所以你能看到圣经里面，从使徒，因为这个四本福音书到使徒行传里面，水、血和灵都证明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这个是上帝做的见证。所以约翰在这儿说，你领受了人的见证，难道不领受神的见证吗？所以既然上帝都为耶稣做出见证，那么上帝的儿子不去见证耶稣基督的这个神性吗？所以这就是约翰讲的神甫之道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我们要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啊。好，那么在这一点上，他说信神儿子的就有着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假神当作说谎的，因为不信神的为他的儿子做了见证，这见证就是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边。人有了神儿子就有了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王讲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子民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是神甫子道里边关于为耶稣见证做见证的第二个重要因素，除了要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以外，还要见证我们在神的儿子里面有永生。如果神的儿子里边没有永生，那我们就不就没戏了吗？我们的生命的盼望在哪呢？这就是约翰要见证的。他说是神甫之道里面的第二个重要特征里面，除了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的里面有永生。那注意这个话啊，耶稣告诉我们说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是怎么给你的？是给你发一张传单，给你一张票吗？不是，他是通过耶稣基督给你的，通过耶稣给你的。这个永生在哪呢？在神的儿子里面。所以我们要得到永生怎么办呢？我们必须住在基督里，必须待在神儿子的里面。如果离开了这个呢，永生就会失去的。那么这个和整本圣经的教导是一致的啊。基督徒一定要待在基督里，待在神的儿子里，不管多困难，这是核心内容。如果没有在神的儿子里面，我们就会失去永生。所以基督徒要做的见证是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里面有永生，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有盼望。那么除了这几个内容以外呢，下面就约翰讲一些基督徒的常规的应该注意的特征。他讲第一个是基督徒该有的权柄，就是祷告的权柄。这一点我们教会教导很多的，每个教会里面都有基督徒的这个很大的权柄，就是可以向上帝向神直接祷告，这是基督徒的权柄。那么约翰在这儿也做了一些阐述，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从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若不得着，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呢，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凡有不至于死的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那这个地方呢，老约翰教导我们说，我们祷告有权柄，但是祷告是照什么祷告呢？照神的旨意而求，而不是照我们的私欲而求。所以这个地方讲，约翰说了，你照神的旨意而求的话，神一定会满足，一定会答应。但是照私欲而求呢，就不一定了，就不一定了。那么怎么做呢？他说不是所有的时候你都可以求的。他说人如果犯罪的话，有些罪是死罪，有些罪是不至于死的罪。那所谓的死罪，这个地方死不是说我们肉身的死，是指的那个亵渎圣灵的那些罪。那么在这个四福音书上，耶稣的教导就是这样，凡亵渎圣灵是没有救赎可言的。 在这地方约翰讲说，凡有限读圣灵的罪是一所死的罪，那么除此以外的罪呢，是不至于死的罪。那不至于死的这些罪呢，我们要向他祈求，求上帝来赦免他，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赦免。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这个范畴内犯好多错误。那么还有一类的罪，那就是亵渎圣灵的罪，这个罪是不能够赦免的，是该死的。所以约翰说不需要为这样的罪祈求。所以你看到约翰给我们的祷告说有权柄，但也不是没有这个分别，应该有分别的。那么哪些东西属于这个干犯圣灵的罪呢？就是否定圣灵工作的罪，都是干犯圣灵的工作。那么耶稣在教导这个干犯圣灵的罪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耶稣把鬼从这个魔鬼里面赶出来，把人身上赶出来，然后呢这个当地人说，哎，这不是神在赶鬼，不是耶稣在赶鬼，是这个魔鬼，这个鬼王在赶鬼。哎，那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说，你这样的罪是亵渎圣灵的罪，将来没有救恩给你预备。这个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就是凡是把神圣灵的工作否定了而归给魔鬼的话，那这样的罪属于不可赦免的罪，所以否定圣灵救赎工作的罪，那这是很严肃的啊。所以我们祷告应该照着神的旨意去祈求。那么神的旨意是干什么呢？要让我们为弟兄守望。如果你发现弟兄姐妹中间有过犯有错误，那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要为他们守望。那这个地方给我们很大的权利，基督徒有权柄向上帝祷告，有权柄和职责去为弟兄守望，这也是彼此相爱里面的一个部分。那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为什么彼此要说这个诚实的话，有些问题需要直面的提醒弟兄姐妹，这都很正常，在基督的里面这是很正常的啊。那么第二个基督徒该有的权柄，约翰用了三个知道。注意这个圣经里面只要重复出现这样的字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一条一条的分开来看。他说神的仆人我们知道，凡从生生的必不犯罪，从生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从生而生的，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呢，我们不能持续犯罪。这个必不犯罪指的不是这个原文里边是一个持续进行式，就是你不能持续的一直犯罪下去。那从生生的话，你要保守自己，让自己远离这个过犯。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明白的第一个知道，这个知道非常重要，我们是神所生的。第二个，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么基督徒也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是握在恶者的手下，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可以站从这个世界当中站出来，站在外面来看这个世界，来为这个世界守望。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啊。所以我们在世生活，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约翰给我们非常清楚的教导。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这一点，我们是属于神的，但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第三个，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并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边，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边，这是真神也是永生。那这一点是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基督徒神的仆人要知道神的救赎已经来到。那么在一世纪的时候这个看得很清楚，因为耶稣的事过去时间不久嘛，但我们今天已经过去2000多年了，但是我们仍然要知道神儿子的救赎已经来到。所以我们听别人不管怎么说，这个救赎是真实的，在这里面呢是真实的，是真实的里面。所以我们在他的耶稣基督的里面呢，一定要持守这个，要住在他的里面，不要乱跑来跑去，说这是真神，这是永神。这就是我们信仰里面最核心的东西。所以我们不是相信说上帝存在不存在，我们也不是相信说上帝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慈爱，这都不是我们信的对象。我们信的对象是上帝成为人身， 成为道成肉身的儿子，已经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是真的，这里边有永生，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信的是这个，不是信上帝存在不存在，也不是信上帝有没有能力啊，那些东西都是不需要相信，神有能力没能力和我们有没有信心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是全能的神。咱们您看到这个地方是约翰给我们讲基督徒权柄里面一定要知道这三件事，我们是神生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有永生的。如果我们失去这三个东西的话，那我们信仰就要反思一下，会有严重的问题哈。那么总而言之呢，使徒最后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小子们呢，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但这是我们基督教会一世世代代需要警戒的一句话，我们要自守。怎么个自守法？就是前面讲的那第一条，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要像神一样，要圣洁，要公义，要慈爱，只有这三个我们才能够自己把自己守住。除了神这个特性你是守不住的，一定要用神的特性来守住。然后呢，远避偶像，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一切的东西都是偶像，没有必要去管它是给你多大的益处啊，多大的好处啊。但有时候我们知道魔鬼有时候会给人很大的诱惑，会给人很大的好处，但是那个属于偶像，除了耶稣基督以外的一切都属于偶像。所以神的儿女当自守，像神一样远避偶像。那么如果说约翰一书要看完的话，这就是整本约翰一书的这个内容，它一共五章内容，非常简短，我们要读的话大概半个多小时就可以读完。它讲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生命之道，然后第二个主题呢就是神仆之道。那我们在神仆之道里面它讲了两条，就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呢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像神，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就要像神。那第二个讲的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这里面有永生，他就告诉我们这两条。那这两条很重要，对吧？第一条其实很好理解，我们中国人讲说龙生龙，凤生凤，对吧？生耗子会打洞，这就表示什么意思呢？父亲生下来的儿子他有遗传性的，那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像神一样。但神的本性是圣洁、公义、慈爱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洁净我们的生活，行公义，不要说公义，要与彼此相爱，要表现出神的慈爱来。但凭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的凭证是什么？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边。那你怎么分辨里边这个灵是真的是假的呢？就看这个灵认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如果认耶稣是基督，那就是圣灵，如果不认这个，那就是魔鬼。但约翰这个讲解思路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二个特征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里面有永生，所以我们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水、血和圣灵都为耶稣做过见证，说这是神的儿子，我们要听他的。那我们呢，也要为耶稣基督做这个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住在我们里边，所以呢，我们有永生。那这些东西呢，都是非常理论化的，因为现在你回过头来看这个约翰一书的内容的话，你就知道约翰他针对的内容非常清楚，就两条。当时的这个诺斯底主义让这个约翰所在的这个土耳其这个地区出现了很多的纷争，其中纷争的焦点就两条，第一个是否定耶稣基督，第二个是否定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你能看到约翰写完这份书信以后，他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说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个问题呢就阐述清楚了。所以如果说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了信仰方面的一些困惑，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清，或者说对耶稣是神的儿子认识不清的话，那读约翰一书是最清楚的论证。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谁，可以看到我们是谁，所以耶稣已经把他们做了，那需要我们去做我们这一部分，我们要像神一样把神的三大特性活出来。那这就是约翰一书，所以非常简洁的一卷书。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就给大家讲这么多。我们下一堂课会把约翰二书和三书呢 放到一起来讲，因为这两卷书非常短，我们会把它放到一起，一堂课来把它讲完。一堂课的内容很少一点，我们会有一些例证给大家介绍一下，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例证。好吧，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留一点时间，有什么问题，您对约翰一书读完以后的感受和大家一起分享一点，好吧。